内塔尼亚胡表示下一步即将到来。访问以色列之后，美国议员说美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爆前央视名嘴段圈失联，彻底弹行贿，压止中共。专家说台湾应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高中毕业生被16间大学拒绝，却被 Google 聘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加沙边境，视察并探望士兵，发出了一段他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成员交谈的短片，暗示即将到来的战斗。据霍士新闻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我们的战士在加沙地带，在前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短片里面，他问部队，你们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了吗？士兵回答话，是的。他说下一阶段即将到来。以色列已经召集大约36万军队，并在加沙边境集结部队。在同一日，阿拉伯天空新闻引用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扩大行动范围，并开始地面攻击。美军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基地空运了几百枚 JDAM 支持以色列国防军。约旦则向美国空军飞机开放军事基地，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哈马斯鼓动其支持者13号在世界发起暴动，瑞典街头的哈马斯支持者在街上横冲直撞，意大利米兰街头出现反以色列抗议活动，在德国的难民支持哈马斯被德国警察逮捕。德国的警察局长说，你千辛万苦地离开了充满战火的你的祖国，我们收留了你，你公然支持恐怖分子哈马斯，在这个国家支持恐怖分子是要坐监的，你这么狂热地支持他们，我们会满足你的愿望，让你用实际行动去支持，扣留15日之后，你将会被遣返回去你的祖国。日本民众在东京涉谷聚集，为以色列人民打赢反恐战争祈祷。一位沙地阿拉伯人向巴勒斯坦人呼吁，你们就是一班无事搞事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日日拿点狗粮到处惹是生非。有人说巴勒斯坦人是过街老鼠的时间到了。10月13日，摩萨德领导人大卫巴尔尼亚代表以色列政府公开宣言说，如果伊朗和俄罗斯再胆敢向哈马斯提供武器，摩萨德将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追杀伊朗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各级指挥官，无论他们藏身在哪里。维谢格拉德24日爆料说，14日不明身份的战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布卡梅尔边境口岸附近襲擊了伊朗军事车队，外界猜测这个是以色列的空袭。就在哈马斯被困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伊朗外长访问叙利亚，但机场跑道被炸，俄罗斯外交官被杀。在13号这个时候，中共外长王毅突然说，北京将派特使到中东，向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提供紧急人道援助。Twitter 账号 Fake News 认为，这个是去中东向哈马斯传递重要情报。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给无辜平民一个留低加沙的机会，目前正在度同以色列和埃及在对话中。以色列能源部长说，除非哈马斯释放全部人质，否则电闸不会打开，水龙头不会开启，没有一辆油罐车能够被允许进入加沙。卡塔尔等国试图通过埃及拉法口岸将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受到以色列空军警告性轰炸，说释放人质就会恢复电力、粮食和燃料供应，这一切都取决于哈马斯而不是以色列。 但哈马斯官员竟然声明，平民不能够逃离加沙，因为离开的将永远都回不来了。开辟一条安全通道，如果我们的人民离开家园，人民和我们都不会同意。Fake News 指出，他最后一句和14亿人民不会答应如此雷同，人民是党的铜墙铁壁，牵连受罪的永远是人民。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会首先肃清加沙地带北部，将这里变成安全区，然后允许南部的居民在因别之后前往北部，这样就能够将哈马斯等武装留在南部，届时在南部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就能够集中消灭哈马斯等武装，又能够尽最大可能减少平民的损失。大批加沙居民没理会哈马斯要求留在屋企的命令，纷纷拖家带口逃往加沙地带南部。联合国车辆离开加沙地带北部，向南前往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以色列13号发出公告，告诫加沙民众不要充当哈马斯的人盾。越来越多的加沙民众逃离家园，但即使是逃到南部，亦无办法进入埃及。埃及政府再次拒绝为加沙难民开辟撤离通道，而约旦外交部亦警告话不会容忍任何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移到埃及，并企图将危机转移到邻国。有人质疑话，穆斯林在阿拉伯世界举行大型集会以支持巴勒斯坦，点解阿拉伯邻国或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都不愿意接纳巴勒斯坦难民？时政推主 Alex Chang 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实际开展地面作战时间要比预想的晚，但更为踏实。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想大规模进入加沙，并长期占领改造和重建，就必须要求在完成所有动员部队的武装、整备和训练之后，再大规模投入战斗。这个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所以日夜轰炸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确认条件安全而成熟。近日，美国议员表示，即使美国并不打算向以色列派遣部队，但美国军方确实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厄恩斯特率领一个由国会两党两院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东之后，11号返回华盛顿。这个是在哈马斯突袭事件之后第一批前往以色列访问的美国议员。厄恩斯特说，美国的情报收集和情报共享对于以色列找到并营救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可能极其重要。白宫10月12号说，目前还没有计划派遣军队前往以色列作战，有17名美国人在以色列遇袭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些可能被哈马斯扣押为了人质。五角大楼已经部署美军特种作战部队成员，帮助以色列收集情报和制定计划。不过这些人员不会直接参与营救人质的行动。厄恩斯特说，我们的行动人员和他们的任务就是解救被敌对势力劫持的美国人。在人口稠密的加沙，这样的任务将极其困难。不过就在这些美国议员返回华盛顿的第二日，以色列国防军在 Twitter 上发出了一段短片，展示了以色列精锐部队攻占一个哈马斯据点的情景。以色列军解救了大约250名人质，并且逮捕了一名哈马斯高官。厄恩斯特是美国参议院阿伯拉罕协议核心小组的联合主席，他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地阿拉伯、巴林、约旦和以色列，主要目的原本是讨论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 但在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此行代表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克恩斯特在此行期间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我很自豪能够在以色列面对侵略的时候为其带来两党支持。身在该地区，我想起了我们必须继续推进阿伯拉罕协议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申明我们对盟友和合作伙伴，尤其是以色列的承诺至关重要。另外，13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访问以色列，他们来到卡法亚扎，这里刚刚发生了哈马斯集体屠杀村民和婴儿的恐怖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此行之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现在是道德清晰的时刻，犯落如此罪行的恐怖分子罪不可赦。曾经主持央视的足球之夜和天下足球的段暄消失几个月之后，14号中共官方说段暄或者涉及之前的中国体坛反腐案件，消息一出立即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据多名知情人士向财新网透露，段暄涉及4月落马的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公室原主任刘爱杰案，具体原因或者是段暄涉嫌向刘爱杰行贿，以谋取承揽备战北京冬季奥运奥林匹克运动会会跨项跨界选材等工作的相关利益。除了主持足球节目之外，段暄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过3次足球赛事解说员。2015年段暄离开央视，同年12月转行电子竞技，加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仔王思聪实际控制的北京香蕉计划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担任法人和 CEO， 成为一名体育商人。网友他们纷纷议论说，想不通一个足球解说员向一位赛艇体育主管行贿，中国足球界各种领导、教练、裁判该入去的入去了，这下好了，连足球解说员都入去了，如果在监狱办个足球赛，阵容全部齐晒了。亦有网友说，好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的中国运动员是从体操、田径等大项目里面选材招来的，如果你想转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并顺利获得在屋企门口出战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会，那不是要给负责人足够的好处吗？尤其在大量毫无竞争力但必须有人露面的弱项上更加是这样。段暄通过行贿拿到承揽备战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跨项跨界选材等工作，其中的游水超乎想象。另外足球反腐败风暴仲延伸到包括冬季奥运、篮球、田径、赛艇等领域。清华大学化学院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曾经在2017年指出，在中国竞技体育一些项目上出现了比你想拿金牌不比你想你冇名的诱惑，以及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这个不单止违背体育道德，更加是在这里挑战观众的智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亦曾经披露，中国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少的审批管理费用，但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在国际上，奥运会、NBA 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根本没有官方审批这种说法。入籍南韩的乒乓球选手唐娜说，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则指出，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 政府行为。中华民国最高检察署13号同民团召开从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布逮捕令、谈战争等罪行之适用以及管辖问题法学论坛。专家说，台湾应该声明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克制中共行动，保障台湾安全。当日与会者超过100人，包括国防部和法务部都派员参加。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超说，目前台湾国家安全受到不同形式的威胁，必须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接轨，争取国际的支持。对于发动战争者形成各种形式的制约，成功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陈怡海说，国际刑事法院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有一定作用，普京为了避免被罗马规约的123个成员国逮捕，已经几乎不敢离开俄罗斯。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副教授张介康说，国际刑事法院制裁效力不单止限于国家元首，亦包括其军事和执政指挥人员。目前乌克兰特别战争罪行检察官办公室进行调查，俄国在乌克兰所犯的刑法犯罪已经多达8万件。清华大学科技法学研究所教授王居正说，如果台湾争取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将有助吓阻潜在的危害，更应竭力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内国法化，促使国内的法律环境和国际接轨，有效实践国际条约。台大法学院教授林玉雄说，台湾可依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国际刑法有内国法化的必要，亦可借此确保台湾自身具有追溯规约犯罪的权限。中央研究院教授廖福特说，台湾面对可能的战争侵略威胁，将声明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并接受其管辖权，不单只能够克制中共行动，亦对台湾国家安全保障有一定的帮助。加州帕洛阿图一名少年在被16间大学拒绝之后，竟然被 Google 录用了。据 ABC 7 News 报道，18岁的 Stanley John 是帕洛阿图江恩高中2023年的毕业生。尽管他的美加权 GPA 为 3.97， 加权 GPA 为 4.42,SAT 成绩为 1.590 分，满分是 1.600 分，并在高中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电子签名初创公司 Rubberside， 但他被他所申请的18间大学中的16间所拒绝。在被拒绝之后没几耐，世界顶级科技公司之一的 Google 就向他提供了一份全职软件工程师职位。 Stanley 承认，精英大学的招生很复杂，直谷电脑科学专业的申请者竞争亦非常激烈，但他对这一过程感到惊讶。录取他的学校是德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大学招生专家曾经话俾申请者听，好似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咁样录取率低于5%的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申请得到嘅。但 Stanley 甚至被加州理工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拒之门外。该校录取的工程专业的学生 GPA 在 4.13 至 4.25 之间处于中等水平。Stanley 的父亲在一些家长聊天群和博客上面分享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全国关于精英大学招生的讨论中引起了热议。他的父母承认 Stanley 可能只是运气特别差，但他们说分享他的故事是为了引发有关提高大学招生透明度的讨论。9月28号，一名在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的证人 仲提出咗 Stanley 嘅故事。Stanley 嘅父亲喺 Google 担任软件工程经理，喺 Stanley 好细嘅时候就向佢介绍咗程式设计。佢嘅父亲话 ：Google 有严格控制嘅面试流程，我冇办法知道面试官系边个。呢位18岁嘅少年本来决定去德克萨斯大学就读，但喺收到 Google 嘅录用通知之后，就将佢搁置咗啦。而家佢过得好开心，唔系喺大学，而系喺 Google 嘅园区。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